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美国牧师西奥多·赫斯伯曾经说，领导最基本的要素是你必须要有愿景，你不能吹着一个不确定的号角。在古代，号角是军队传递命令的重要工具。如果号角声模糊不清，士兵就不知道是要前进、后退，还是要集结，整支军队就会陷入混乱。因此，赫斯伯透过这个比喻提醒我们，真正的领导者必须要知道要往哪儿去，也要让跟随的人知道方向。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精灵要和您从一位品牌推广者的角度挖掘他的思维模式还有执行面向，并且有所延展跟醒思。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上周我们开启了能量饮的创意发明，并且特别挖掘泰国知名能量饮品牌许书标创立的 Cartingzan 红牛。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一位奥地利人，他的名字叫做迪特里希·马特西茨。马特西茨大学念了十年，毕业之后曾经在联合利华负责行销清洁剂，之后到当时欧洲最大的牙膏制造商 Blendex 负责国际业务。补充一下， Blendex 现在是 P&G 保洁公司旗下的品牌。作为国际行销总监，马特西茨每年有3到4个月在世界各地出差，特别前往亚洲。马特西茨说，我眼前看到的只有相同的灰色飞机，相同的灰色西装，还有相同的灰色脸孔。我想知道自己是否愿意这样度过接下来的十年呢？工作待遇虽然优渥，马特西茨却觉得职业生涯似乎很难再创高峰，不时思考人生的下一站。1982年38岁的马特西茨到泰国出差，面对严重的时差，当地的 Blendex 代理商许书标注意到了他的疲倦，推荐一款由他们生产、当地流行的非碳酸提神饮料，那就是红牛 Cartingzan。 马特西茨喝了之后，时差就消失了。从那一刻起，每一次马特西茨抵达曼谷，他都会让计程车在前往饭店的路上停下来买这款提神饮料。而这款在泰国起家的红牛，不但成功帮助马特西茨度过时差问题，也让他有了创业的想法。毕竟他已经见识体会泰国红牛的魅力了，而这个正是西方世界当时所缺少的部分。于是马特西茨找上了许书标，希望能够生产他们家的饮料，并且将其推广到全世界。取得协议之后，1984年马特西茨在奥地利成立了公司。马特西茨持有公司49%的股份， 许书标的家族十一名成员也持有49%的股份，剩余的2%由许书标的儿子持有。马特西茨在奥地利成立了红牛，由他来负责欧洲地区的行销，许书标则是负责泰国地区的生产。为了将品牌推广到世界各地，两个人曾经针对产品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包含降低甜度、加入碳酸气泡等等，以此符合西方市场的喜好。历经3年的筹备，1987年的愚人节4月1日 Red Bull 能量饮首次在奥地利贩售，商标也延续两头红色公牛对峙的设计。不过 Red Bull 在欧洲的口味跟行销策略与泰国完全不同。尽管许书标是这个品牌的创始人之一，但是他却不参与红牛的经营运作，主要是由马特西茨担任红牛的执行长。马特西茨不但降低了本身饮料的甜度，还加入了碳酸氢钠打造气泡感，同时将 Red Bull 包装成调酒的工具。行销方面，跟泰国红牛 Quantindan 主要锁定劳工阶层不同，马特西茨将 Red Bull 定为年轻人的时尚饮品。他把当年许书标以 Quantindan 名义赞助泰拳赛事的想法发挥到淋漓尽致，以下可以整理为三大模式。第一，免费举办试饮，还有夜店行销。 Red Bull 刚上市的时候，行销团队会在大学校园跟夜店免费发放产品，让年轻人尝试，并且强调可以跟酒类混合，提升饮用的体验。这让 Red Bull 迅速在年轻族群中流行起来。第二，品牌植入跟独特的包装设计。 Red Bull 采用了跟当时泰国红牛不同的包装，以250ml 罐装取代早期的玻璃瓶，并且采用蓝色银色系的设计，使得更具现代感。这种时尚方便的设计也的确吸引了都市年轻人。第三，赞助极限运动跟赛事。由于马特西茨自己就是一位很热爱极限运动的人，1988年他就以 Red Bull 的名义举办了第一场极限运动赛事，后来更是赞助奥地利的 F1 赛车手，甚至成立了自己的 F1 车队甲骨文红牛车队 Red Bull Racing。 马特西茨决定将 Red Bull 跟冒险、速度、刺激的形象结合，因此除了 F1 赛车、滑雪、特技飞行等等，也举办了飞行日、造飞车大赛这样的趣味竞赛，进一步的巩固品牌形象。什么是 Red Bull 飞行日呢？在这场趣味的竞赛里，参赛者会使用自制的人力飞行器进行飞行距离比赛。 Red Bull 飞行日大赛1991年首次在维也纳举办，2013年美国加州的长滩岛，来自帕洛阿尔托的5位航空工程师参与了这项挑战。他们不但展示了身穿耀眼的黄色攻击装，还在飞上天空之前表演了令人注目的机舞。团队由劳拉·信恩作为飞行员，驾驶团队制作的人力飞行器在海上滑行了 78.5 公尺，打破了有史以来 Red Bull 飞行日的比赛记录。劳拉·谢恩则是将令人惊叹的飞行距离归功于当下及时的阵风，可以说是回应 Red Bull 给你一对翅膀的经典广告台词。特别的是，许多参赛者是出于娱乐来进行比赛，他们制作飞行器的目的不是飞翔，而是吸睛有趣。其中一个就是来自挪威奥斯陆举办的 Red Bull 飞行日，松饼中夹着香肠，这是挪威著名的美食，也是这架飞机的原貌。飞行员在飞行前被穿着着番茄酱跟芥末酱的队友包围，毫无意外的，这场令人注目的松饼香肠飞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掉入海中了。至于 Red Bull 造飞车大赛，号称是全球最疯狂的赛车大赛，过程完全不靠引擎， 只靠人推力还有地心引力滑行下坡，这是充满创意跟速度并重、爆笑跟热血齐飞的嘉年华级赛事。比赛由速度、创意跟表演魅力三项评比构成，各个团队需要自行打造云霄飞车级的造飞车，搭配服装表演，才有可能赢得评审跟观众的心。当然，当中的安全规范不能少，车体要装有独立刹车跟方向盘，要符合尺寸跟重量限制，车手跟副驾必须要戴上安全帽跟护齿装备，并且也能够快速的逃生。第一届是2000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办，从此席卷欧亚美非各大城市，举办了共超过100场的比赛，各地队伍都玩出疯狂的点子。2012年10月在香港沙田多石街举行，当时吸引了超过35000名的现场观众，40多支队伍以经典香港电影还有特色美食作为赛车主题，非常的吸睛。台湾则是有举办过2次，分别是2013还有2017年。如此多管齐下的宣传还有活动赛事的推波助澜之下，从1992年开始 Red Bull 席卷整个欧洲地区，产品也进军到了匈牙利跟斯洛维尼亚，1997年更是跨越了大西洋来到了美国，之后进入中东地区，每年以30亿罐的销量持续增加当中。如今全球能量和运动饮料市场价值已经超过了1590亿美元，单单美国市场就占了将近140亿美元了。 Red Bull 在2021年总共卖出了98亿罐的能量饮料，收获大约92亿美元，每年卖出的数量几乎是逐年增加的。如果按照富比士的富人排行榜，迪特里希·马特西茨当时排名第75名，拥有的净资产高达190亿美金。2022年的10月，78岁的马特西茨去世之后，他唯一的孩子也是红牛有机部门负责人，之后也发表声明，将由3位高阶主管领导的董事会来主导，如今持续坐稳能量饮的巨头。2025年净销售额增长了 8.6%，达到创纪录的143亿美元。 Red Bull 之所以能够成功，不单单是他们的行销包装模式，而是在此之前有一个人看到了别人没有看见的潜力跟可能性。迪特里希·马特西茨第一次喝到泰国红牛的时候，没有只是觉得这款饮料真不错，他反而问了一个问题，如果把它带到另外一个地方会怎么样呢？同样的产品在不同的文化里经过重新定位、重新包装、重新设计，就创造出一个改变全球市场的品牌。不仅是产品，我们所处的世界对于人也很喜欢谈潜力，企业寻找有潜力的人，学校培养有潜力的学生，公司投资有潜力的产品。不过金宁认为，我们真正的价值不是来自于别人是否愿意投资我们，来自于创造我们的那一位。而且世人看的往往是利益，上帝看的却是人心。当所有人认为一个放羊的男孩不可能成为国王的时候，上帝却看到了大卫的心。当大家都认为一位逼迫基督徒的人不可能成为福音的使徒的时候，上帝却改变了保罗的一生。换句话说，上帝看见的不只是你现在是谁，而是你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一件产品需要设计师才能够知道它真正的用途，那么一个人的生命也需要回到创造他的主那里，才能够明白自己存在的意义。让金宁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盼望引力》专辑当中的《回到起初》。
被太多事淹没，却没有你和我，有对你的明白，却没有爱。你说来我胸怀。 浇灌平安，如树在溪水旁，永远不枯干，因你丰盛的爱，让我回到起初的热情。
这里是灵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约书亚乐团盼望引力专辑当中的《 回到起初。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挖掘红牛 Red Bull 能量饮的创业故事。有趣的是，迪特里希·马特西茨一开始是有做市场调查的，但是包含试喝过的亲朋好友、委托的试调公司都一面倒地认为，这种喝起来怪怪的糖水在欧洲一定会失败。虽然极度不被看好，马特西茨并没有退缩，反而在品牌定位跟产品风味这两方面做了大胆的决策。首先，用价格区隔出明确的品牌定位，每罐两美元的定价，比起不到一美元的可口可乐高出许多，让 Red Bull 饮料摆在货架上就好像是奢侈品。马特西茨认为，如果我们只比其他饮料贵 15%， 我们就只是软性饮料中的高端品牌，而不是独立的产品类型。再者，马特西茨希望消费者喝了 Red Bull 以后不要产生喝起来像是可乐这样的联想，甚至好喝也不是 Red Bull 追求的终极目标。他想要强调的是 Red Bull 帮助提高耐力、注意力和亢奋情绪的好处。先证明能量饮料有功能性的市场需求之后，用消费者熟悉的多样化口味扩大客群才是接下来要做的事。话虽如此，创业初期仍旧不太顺利。饮料工厂觉得 Red Bull 的产品销量不高，拒绝接受量产订单，于是马特西茨只能够找小厂商合作。另一方面，邻近的德国、法国、匈牙利跟丹麦等等国家的主管机关也因为能量饮料含有的咖啡因以及牛磺酸成分不确定是否会有健康的疑虑，选择禁止进口销售。不放弃的马特西茨一边向银行贷款补充快要烧光的资金，一边寻找能量饮料能够切入的破口。就这样持续努力了3年，马特西茨在奥地利的大学派对跟夜店看到了一线曙光。 Red Bull 派出行销人员到这些场所发送免费的饮料，告诉参加派对的人们，这款神奇饮料可以让他们补充体力，享受彻夜狂欢。终于，这款能够让你嗨整晚的能量饮料在爱好派对的年轻人之间迅速地传开来，受欢迎的程度一度使得德国人委托奥地利的边境走私客偷渡 Red Bull 进口，在夜店违法出售。从此以后， Red Bull 在欧洲的知名度跟销售量一路水涨船高。过了不久，由于没有明确的数据显示 Red Bull 的成分对人体健康有直接的害处，德国跟英国1994年开放进口 Red Bull， 1997年 Red Bull 进军美国市场之后，也就带动了一阵能量饮料的风潮。就算有许多竞争对手纷纷冒出紧追在后，仍旧是由 Red Bull 保有最高的市占率。迪特里希·马特西茨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其中一件值得学习的事，但同时也提醒我们一件更需要留意的事。值得学习的事是，马特西茨并没有因为别人的否定就放弃目标。当市场调查告诉他一定会失败，当工厂拒绝合作，当银行贷款的压力越来越大，甚至许多国家禁止贩售的时候，他没有立刻否决掉这些策略，而是重新思考，我的产品真正的价值是什么？真正需要它的人又是谁呢？这种愿意坚持、愿意思考、愿意调整策略的精神，确实值得我们欣赏。因为很多时候，创新本来就不容易被理解。历史上有许多发明，在刚开始的时候都遭到质疑，不是因为他们一定不好，而是因为人们习惯了旧有的模式，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然而，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我们也需要有一份的分辨。因为坚持本身不是目的，成功也不是衡量一件事唯一的标准。一件事情很成功，不代表它一定对人有益；一件事情很受欢迎，也不代表它一定能够带来真正的幸福。Red Bull 的确找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需求， 就是希望人能够更有精神、活力、体力。可是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如果人的疲倦不只是身体，而是心灵呢？如果一个人真正缺乏的不是多几个小时的精神，而是生命的方向呢？不是今天工作的体力，而是活下去的盼望呢？那么再多的能量饮料也无法解决最深层的需要。现今社会常常告诉我们，累了就补充能量，压力大就找方法放松，空虚了就在追求新的刺激吧。可是刺激跟喜乐是不一样的，亢奋也不等于平安，短暂的快乐没有办法取代内心真正的满足。瑞布当年的行销策略是锁定夜店跟派对文化，强调可以嗨整晚，享受彻夜狂欢。不可否认，这的确是一个成功的商业策略。但是我们也要诚实地反问自己，一个人真正的快乐是建立在不断追求的刺激上吗？派对结束，人散了，音乐停止，灯暗了，热闹过后回到家里，心里仍旧会觉得空空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的心不是靠娱乐就能够填满，就算是功成名就也没有办法满足内心的空虚。品牌或许可以流传，企业可以交棒，但是个人的生命终究会迎来终点，到时世上的一切什么都带不走。唯有与上帝建立正确的关系，这个才是永远不会失去的产业。并且真正能够支持人走完一生的，也不是一罐又一罐的能量饮料，是那位生命的主每日的同在。他所赐的力量并非短暂的亢奋，而是日日更新的恩典，并非一时的刺激，是永恒的盼望。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曾玉兰《神的孩子》专辑当中的《因你与我同行》。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欢笑时他同行，忧伤时